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是你莫大的恩典，我们这一群被你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孩子们，可以一起在你的面前，借着祷告，借着诗歌，把我们心中的感谢，口中的赞美都归给你。但愿早晨你儿女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如同馨香之祭，达到宝座的面前，让你得着满足。我们何等的巴望，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是来讨你喜悦，我们何等巴望因着我们来这样的敬拜你，你在宝座上得到你的满足。我们也知道你爱我们，你乐意向我们扬脸，对我们施恩，所以我们求你继续在话语中来对我们说话，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让我们众人在你的话语中被你建立起来，好让我们软弱的可以变成刚强，好让我们失望的我们有盼望。但愿主保守我们一同在你脚前这点点的时间，我们祷告感谢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早晨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七章。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在第六章的里面，那里是启示录非常精彩的章节的开始，因为那里讲到耶和华神使用四种的罪恶来审判世界上的人。那四种罪恶的势力就用了四匹马来做代表，无论是野心征服的白马，彼此相杀的红马，不公平造成缺乏的黑马，还是让人死于非命的灰马，这四个势力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然后接着第五印就告诉我们寻道者的故事，第六印则告诉我们马太福音24章主对这末日主自己要回来之前的预言将要成就。当这个将要成就的时间到的时候，会有一个极为可怕的光景，人们面对着那个光景可怕到一个地步，人们会祷告，会祈求说愿大山压在我们的身上。当第一个世纪这七个教会读到老约翰所写的这样的书信的时候，他们里面是很有感触的，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这四匹马各种方面给他们带来的痛苦，给他们带来的折磨。然而他们听到，哇，更惨的在后面啊，如果主真的回来的话，那个回来之前的那段日子太可怕了。他们里面禁不住要问一个问题，在这样的一个灾难逼迫的面前，神的百姓是不是也跟着世人一起遭殃呢？到了第六章最末了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有一句话说，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谁能站得住呢？这个问题也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所关心的问题。我们面对着这个可怕的世界， 我们要问一句话，谁能站得住呢？教会经得起火一般的考验吗？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着个人和社会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站立得住吗？教会的前途在哪里呢？这是为什么圣灵写到这里的时候，他不直接就跳到第八章讲第七印是怎么回事，他第七章花了一整章的时间，就是要回答信徒们心中最深的挂虑，谁能站立得住呢？那如果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简单的答案，那个简单的答案就是在彼得前书一章五节里面，神借着彼得给我们的应许，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这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神的教会是没有办法被摧毁的，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启示录第七章在讲什么，启示录第七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群属主的人一无惧怕，无论环境怎么样的恶劣，无论未来有多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神要借着这一章圣经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把握。那这一章圣经基本上就是分作很清楚的两段，第一节到第八节，他所讲的是讲到神的仆人会受印，第九节到第十七节就讲到神的仆人们他们会得的荣耀。第一段的里面会解释，会回答，在苦难中谁能站立得住，就是那一些有印记的人。第二段要告诉我们，为什么神的儿女，这些身上有印记的人，我们活在地上好像不如那些不信主的人，我们常常碰到一些难处，别人都没有，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麻烦一点都不比别人少。有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会问我，我们信主怎么这么倒霉？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点都不倒霉，因为神允许的每一个灾难临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他的目的。所以神在第七章的第二段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应许呢？神应许说，我们这一些因着有神印记的人，经过百般的试炼，如果站立得住，我们这一群人要得到什么样的奖赏，那是什么样的荣耀。我们现在来先看第一段，第一段基本上就说，我看见有四个天使站在地的四角，他们抓住了，执掌就是 hold， 他们紧紧地抓住地上四方面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那如果懂一点旧约的人，大概一看这句话，心里就明白，在圣经中这个风啊，常常是神所使用一个很大的势力，用来审判的。那这一段呢，其实是跟第六章后来是有关系的，因为基本上你如果读撒迦利亚书，你就知道撒迦利亚书在第六章里面清楚地给我们解释，这个四匹马所代表的神所使用的四种不同的势力来审判这个世界，给人类带来极深的痛苦的同时，也是彰显神的主权，是神在掌管这四匹马。那么这四匹马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这四匹马就是天的四风， 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这是撒迦利亚六章第五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大概看到这里，我们有一个图画，我们就知道说有四个极大的力量是要彻底的毁灭人类的，但是这四个力量今天呢还被控制住，不让它发挥。所以今天地上确实有苦难，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地上的苦难是被限制的苦难。有一天当那个限制过去的时候，这个世界那真是可怕。那这个被控制的四个东西呢，这四种势力，不管你叫它风也好，不管你说它是四匹马也好，它都被神的使者所驾驭。这一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很宝贵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知道任何可以伤害我们的东西都不是在神的掌控以外。这是对着基督徒何等大的一个安慰，何等大的保障。第二节他又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天使从日出之地出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是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叫说，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那这里基本上就告诉我们说，除了那四个天使以外，老约翰还看到另外一个天使，这个天使手上拿了印，这个天使要求那四位要把那个力量控制得更强一点，千万要掌握好，要做一件什么事呢？要等他把神的儿女打上印记。如果读圣经的人，你问他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印记有什么意义的话，我看过最厉害的解经家，他在圣经里面找出12种不同的意义，那真的是很下功夫。但是我把这12种归纳起来，我看呢，基本上圣经上讲的意义啊，可以浓缩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讲到拥有权。第二个方面讲到这是真的，这个是真的东西。第三个方面呢，是讲到保护。什么叫拥有权呢？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人还会不会做这个事啊。我爸爸那一代的人呢，他只要买了一本书回来，他做的第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他一定把他自己的印盖在上面，就说明这本书现在是谁的？是我的。因为那个年头书很贵的，买一本书不得了啊。所以他每一次买一本书，我看得很清楚，他就把他的印泥拿出来，把他印章拿出来，他专门有一个印章是书的，改一下，这本书是我的。这叫做所有拥有。那什么叫真品呢？什么说这个是真的呢？你们知道，如果你今天去办一些比较重要的法律文件，那个文件上面要打一个钢印。为什么要打钢印啊？这是 original， 这是真的，这不是假冒的，这是真的。那第三个意义呢，就是保护，就是这个印记一盖上以后，这个是接受保护的，不可以破坏的，不可以动的。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因着真理的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得到了圣灵的印记。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而且呢，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告诉我们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21节到22节告诉我们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 应了我们，他又用应了我们这一句话， NIV 的翻译特别好，非常到位。 NIV 是这样翻的， Set his seal of ownership on us， 用他那个所有权的印记印在我们的身上。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位拿着神的印记的天使，他要求掌握着审判毁灭能力的四个天使不可以动，要等他把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印上了印记以后。那么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他说，大声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那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你就要发现一件事情啊，他印谁的额？神仆人啊。新约里面说谁是神的仆人呢？谁是神的仆人呢？每一个神的儿女，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信了主，我们是不是神的孩子？这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永远都不要忘记，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在属灵的事上你吃了大亏，主要的原因就是你忘记了你有属儿子的生命，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有仆人的身份，你有责任在仆人的身份上在地上忠心的好好的侍奉神。千万不要被今天一般堕落的基督教里面的概念所迷惑，以为只有一些特定的人他们才是神的仆人。有没有见过有些人呢，介绍另外一些人的时候那个口气好可怕啊，我们请神重用的大仆人，吓死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记住，神的仆人是神每一个儿女的特权，这个是 privilege， 听明白了吗？我们凭什么有资格侍奉神？我们聪明？我们能干？都不是，只有一个理由，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成为神的仆人。阿们。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啊，这个你知道读启示录啊，从第六章开始已经很麻烦了，那第七章开始啊，你如果去看解经书你头就昏了。144,000，谁呀？这是谁呀？哇，这个那个学说之多啊，简直不得了。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学着专心的来看主自己的话啊。这里说，约翰说，我听见，他有没有看见？他没看见啊，他只有听见啊。他听见了什么呢？他听了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然后他就哒哒哒哒哒哒，每一个支派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12,000人，他把它讲完了，这他听见了。那么几个问题就出来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这144,000是指的谁？如果你们有机会碰到过耶和华 见证人会，他们就告诉你这十四万四千是谁呢？这十四万四千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会里面的得胜者，那些重要人物，就他们是。那当然这些异端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在乎他们怎么说。那当然不只是只有他们这样子，教会2000年的历史里面总有一群基督徒啊，都以为自己啊有这个 monopoly， 中文应该怎么翻呢？专卖权，就是独门生意。很多神的儿女都以为神所有的真理啊是我们独家所有，别人没有的，别人都看不见，别人都不懂，所有的真理就在我们这里。当你把一个人、一个宗派、一个教会拥有了神专卖的真理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保证，一定成为异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说神的恩典是给他的众百姓的，不是给特定少数的人的。那么在不是这些稀奇古怪的异端也好、极端也好的团体中间，历世历代有一些非常爱主的人，非常会读圣经的人，面对这十四万四千的时候，也有很多各样不同的解释。那最根本的差别在哪里呢？最基本的差别啊，是他们有的人说，这十四万四千呢，跟第九节以后，那一群数都数不过来的神的仆人是不一样的。这一批是特定的，那一批是一般的，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说十四万四千就是后面数不完的，这样清楚吧？基本就是这两种说法。那大部分华人的传道人都是接受第一种说法，那是因为华人的传道人从50年代开始受这个史可福的影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解经家的影响，所以对着解经都是接受他的那个看法。那我自己呢是接受第二类的，就是十四万四千就是后面那个数不过来的。那我今天当然不会花时间给你们讲为什么我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我不是否定了那些前辈他们都错了，很可能将来到天上我发觉我错了，但是我现在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我老老实实的读经，我仔细的看神的话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是一类的。那我只是告诉各位神借着这些话要对我们说什么。你注意，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这里讲到说各支派中受印的，那个各支派中文翻的不够准确，英文有的翻作 all， 有的翻作 every。 换一句话说，我听见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千。那这句话一说出来就有问题了，问题出在哪里呢？你看接下来的这十二个支派，请问各位，以色列每一个支派都在里面吗？不在。哪个支派不在？但不在。还有哪个支派不在？ 啊，以法莲也不在。那弟兄姊妹，圣经会自相矛盾吗？不会。这里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里所讲的这些东西，它不是我们想象以色列人肉身的东西。其实你知道，以色列人从被掳以后，十个支派已经没有了。以色列人到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了以后，剩下两个支派也没有了。今天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我是哪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中间已经没有支派了。这样听明白吗？到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怎么可以写以色列的各支派呢？他难道不知道以色列没有支派了吗？他当然知道。但是圣灵感动他写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意义已经跟我们原来想象肉身的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是完全不同的。这样听明白没有？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神的以色列是谁？是教会。这记载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六节。谁才是真犹太人、真以色列人呢？基督徒。听明白了没有？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罗马书九章到十二节里面去看，有很多的地方，圣经里面好多地方都告诉我们，谁才是真以色列人。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十二个支派就是教会。启示录在二章第九节那里已经跟我们讲过了，谁才是真的犹太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观念上，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约翰所讲的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的人，不是犹太人的后代的这个民族，他这里讲的以色列人是教会。你如果这点掌握了，你才能够准确的掌握他所要说的话。受印的数目144000，启示录里面基本上所使用的各样数目，它不是统计，它不是数学，它都是有属灵意义的。哪一个人读圣经会相信将来你到天上看到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发觉哎呀，你怎么有七个眼睛啊？会不会？不会。因为那个讲到有七个眼，不是讲到他有七个眼睛，是讲到他能够彻底完全的洞察世界上一切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必须要会读它字面的意思跟它属灵的意思的差别。约翰的意象144000，这个数字哪来的？这个数字是12乘以12再乘以1000。在启示录中，12是神百姓的数字，12乘以12再乘以1000呢？1000是完全的完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简单的说，就是只要你是神的儿女，每一个都是144000里面的。这个数目是代表着完全中间的完全。换一句话说，神每一个儿女在你人生中无论碰到什么灾难危险，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你都有确定的把握，神应的人是真正属神的孩子，神必定要保护。只有在神许可的时间，我们才有可能进到荣耀里去。
朋友， 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